好，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除罪的功效。正道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九章23-28节。讲这段经文之前，我首先要跟大家讲一个以前我的一个经历啊。几年前我曾经在家里面办过一个儿童团契，那么当时我的女儿是在小学2年级，她就邀请了她的一个同班同学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小孩子的小团契。我在这边注明一下，就是他的同学家里是不信主的哈。那么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团契里面分享一个神学问题我当时问大家，问孩子们说，请问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每个人都是罪人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基督徒问题哈。所以我的女儿就非常肯定的回答说，是，因为我以前教过她。但是我女儿的这个同班同学，记住哈，她是不信主的，却非常坚定的说，哎，我不是罪人尽管我的女儿说她是，但是我不是罪人哈。她的回答一下子把我给震住了。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想到世界上居然还有人认为自己不是罪人的，因为我待在基督徒的圈子里时间太长，就会有这样反应哈。所以我当时很惊讶的看着她，然后就问她说，你没犯罪吗？没犯过罪吗？小孩子想了一想说，没有啊。我继续问他，你从来没有对你妈妈说过假话吗？更具体了哈。小孩子又想了一想，似乎这次有一点点勉强的说，没有啊。我又问他，那你所有的事情都听你妈妈的话吗？这次小孩子想了一想，坚定的说，是啊。最后我问他，好，那你妈妈有没有打过你？他说，打过啊，好多次啊，在我不听话的时候我讲到这里，我想大家都听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哈。罪人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的，对吧？因为罪具有极大的什么欺骗性嘛。那么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基督信仰跟其他的信仰体系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基督徒知道罪是怎么回事，而且基督徒承认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这点非常的重要哈。因为只有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的话，才有可能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对不对？如果你今天没有承认自己罪人，你说你是基督徒，那你接受的那个耶稣基督就不是你的救主，那是另外一个偶像了，对不对？所以承认罪人，这就是基督信仰独特的一个特征哈。但是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今天不少自称已经是基督徒的人，却不知道自己应当是常常的认罪悔改碰到困难的时候，失败的时候，总是把问题归给别人，跟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但是看不到自己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变的。但是常常悔改，刚才说的是基督徒的基本的特征。那么你会说，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常常悔改是基督徒基本特征呢？这么重要吗？是的，因为这个跟主耶稣这个属天的大祭司所献的祭有关。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对不对？那这位大祭司他所在十字架上所献的那个祭叫做彻底除罪的祭所以这个彻底除罪的祭必然带给我们一个不断悔改的生活。那你说从哪里看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道理所以我盼望神能够借着今天这个讲道，能够帮助你看见，因为的这个救恩自然就会带出我们不断悔改的生活，让我们看见基督徒的一生当中悔改是非常重要的。好，首先我来给大家读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九章23-28节，请听神的话语。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 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啊，牛羊的血原文做不是自己的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了拯救他们。好，感谢神的话语。这段经文啊，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哈，大家请看 PPT。我把 PPT 上把中心思想列出来。这段经文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我首先告诉大家。基督的献祭有彻底赎罪的功效，这就是这段经文讲的。但那么带出来的一个应用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要有一个不断悔改的生活啊。所以我今天会分三部分来跟大家讲解这个讲章哈。第一部分是基督的献祭有彻底赎罪的功效，我会把整个的经文先给大家讲一遍，讲完以后，然后第二部分，我会来谈一谈罪到底是什么。怎么这么重要呢？为什么要彻底除罪呢？那么第三部分就是我们会来谈一谈，因为有了这个彻底除罪的功效，所以带给我们这个悔改的生活。那么什么叫悔改的生活？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点点来分析。首先我们来分析这段经文哈，基督的献祭有彻底除罪的功效。我们讲希伯来书从今年就一直讲到今天啊，我们曾经讲过整个希伯来书的主题，如果你以前仔细听的话哈，你就知道是在八章一节，对不对？希伯来书的八章一节是整个希伯来书的中心思想，讲的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位永恒的完美的属天的大祭司，叫做耶稣基督哈，这是整个希伯来书的主题。那么这个耶稣基督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为什么他大祭司的职分那么重要呢？因为他的大祭司所献的祭奠定了我们的这个救恩，对不对？上次就讲过的血和约，他奠定了我们的救恩，因此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所以当我们要明白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必须回去看这个大祭司到底献了什么祭，然后用这个祭来规范我们的生活。那么前面讲过这个祭有哪些特征呢？我们提过有五个特征啊，我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哈。这次我重复的时候，我用一句话把这五个特征全部串起来告诉大家哈。好，这五个特征是我们的天上的大祭司，第一，在天上的真帐幕献祭，他不是在地上的真帐幕。第二，他以他自己的身体为祭，不是以牛羊的血。第三，他一次献上，不是很多次。第四，他彻底除罪，不像地上的祭牛羊血无法除罪。第五，他用他的血立下那个永约，就是他献完祭，这个祭就奠定了永约啊。我再讲一遍，这五个特征串成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大祭司，第一，他在天上的真帐幕献祭；第二，他以他自己的身体为祭；第三，他一次献上；第四，他彻底除罪；第五，以他的宝血就立下了永约啊。那么这五个特征呢，其实也是五篇讲章啊，我以前曾经提过。前一次的讲章，就是上上次的讲章，我们讲了哪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在天上的真帐幕里做真执事，对吧？那么在上一次呢，我们讲了什么？第五个特征啊，以他的宝血立下永约啊。但是其实上一次的讲章啊，这个概念只讲了一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我们只讲了约和血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没有讲清楚这个约和那个血，这个血是怎么去立约的，其实没有讲啊。这里面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机理呢？没有讲清楚。为什么没有讲清楚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九章二十二节，就是上次讲到的最后一节经文啊，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他的意思，他稍稍的提了一下，他的意思是以血立约的方法，就是用血把罪洁净了，因此立了约。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洁净的呢？这个洁净的机理是什么呢？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讲的啊这个内容。 这就引出了这个五个特征当中的第四个特征，叫做除罪的，彻底除罪的功效。好，那么我们今天现在就一起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如何来论述这个血来洁净罪的这个机理的。当我们搞清楚这个机理以后，到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呢？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九章二十三节，我们按照这个经文的顺序来一点点来查考，来明白这段话语的意思。九章二十三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我当时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不理解的。我不知道大家读到以后有什么感觉，很多人读到就过去了，或者是朦朦胧胧的大概知道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要清楚的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给大家讲解一下啊，讲解了以后可能你会有新的得着哈。首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这是什么意思啊？照着天上样式就不是天上，对不对？指的是地上。所以根据我们上下文，我们以前讨论的希伯来书前面的经文，我们就知道这个其实指的是旧约时代的帐幕、会幕或者圣殿都可以哈，帐幕和帐幕里的家具，对吧？是吧？照着天上样式所做的物件嘛。所以他说照着天上样式所做的这个旧约帐幕、地上的帐幕和帐幕里的家具呢，必须用祭物去洁净。这什么意思？是拿着牛羊的肉去洁净吗？怎么洁净法呢？哦，其实如果你读利未记读得仔细的话，你就知道这是在利未记里面是有一条律法的。在利未记第十六章十六到第十九节，在赎罪日的那一天，神给旧约的祭司立了一条规矩，就是赎罪祭那一天，大祭司要用献祭的牛羊的血去洁净什么呢？洁净帐幕，洁净帐幕里的家具。大家明白了吧？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指向赎罪日。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话锋一转，他其实不要讲旧约，他要讲新约哈。你看他接下来讲什么？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哦，怎么血是怎么除罪的？洁净的机理是什么？这里又开始讲了。我们必须先明白什么叫天上的本物。什么叫天上的本物？这里指的就是神的子民的心。哦，你说从哪里可以看出神子民的心？哦，其实关于这节经文呢，这个词呢有很多的争议，但是呢应该是指神子民的心。因为前面讲的是什么？照着天上样式的物件，就是地上的帐幕，对吧？ OK， 好，与地上帐幕对比的是什么？天上的帐幕。地上的圣殿对比天上的圣殿，请问今天谁是圣殿呢？神的子民就是神的殿，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这里天上的本物不是指的天堂，因为天堂不需要洁净，对吧？不是指的神的宝座，神的宝座不需要洁净，指的是神的子民的心。我其实是有依据的哈。我们来看第九章十四节前面的那个经文，九章十四节提到说，他的血岂不更洁净你们的心吗？你们指的是谁？神的子民啊。所以这里讲到的天上的本物指的就是神子民的心。好，那么很清楚了，这天上的本物是怎么洁净的呢？你看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什么？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哦，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以血立约的方式就是用那更美的祭物把罪洁净了，对不对？好，那问题来了哈，什么叫做更美的祭物啊？我们要继续往下看哈，要把这个搞清楚。只有当我们明白了更美的祭物是什么以后，我们才知道，完全知道这个以血来立约的这个机理是什么，对不对？然后我们才知道，哦，我们的生活到底应该如何来建构。好，那么问答案在哪里呢？答案就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看第九章二十四节哈。希伯来书作者在九章二十四节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那么上文提到更美的祭物，你看现在接下来第 九章那个24节，紧接着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了什么？大家有没有发现？提到前面讲的是更美的祭物怎么怎么，这里讲到什么？哎，两个字，基督。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你仔细去看，他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更美的祭物是什么？是基督嘛，对不对？后面的经文也讲到了，他说将自己为祭献上，印证了这就是基督。所以我们现在就明白了，更美的祭物指的就是基督。而且这里请注意哈，还不是那个地上的基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3年，还不是指的这个道成肉身的基督，是指的是什么呢？你看刚才讲什么，乃是进入天堂的，如今显现在神面前的基督。那是什么基督啊？叫做被钉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啊，对不对？这位死里复活的基督才是更美的祭物，神用这个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对不对？所以更美的这个祭物指的就是死里复活的基督。不过请注意，大家还要往下读，希伯来书作者没有停留在这里哈，他继续说，我们来看9章25节，他说也不是，也这个字一出来我们就知道后面有文章了哈，也不是什么呢？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向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前面不是说了更美的祭物就是基督吗？不，他要讲全啊，他要强调这个更美的祭物基督，不像旧约时代的牛羊那样怎么样多次献上，那是一次献上就成就了救恩。所以为了证明这一点，你看继续看啊，他9章26节怎么说，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是地上的祭物，那么他就应该从创世以来不断的在十字架上被钉，然后才可以，对不对？所以这代表什么？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要这样说呢？因为这位死里复活的基督，他是一次性的献上，这点非常的重要，否则也不用讲这句话了。好，那我接着分析完了以后，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得出一个什么结论？9章24到25节，我们得出一个什么结论？更美的祭物指的是什么？好，我跟大家总结一下哈，这个更美的祭物根据9章24节到25节指的是一次献上自己并且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大家明白吧？一次献上自己并且从死里复活基督，这就是那个更美的祭物的完美的完整的表达。好，那么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这样清清楚楚的这样强调这个更美的祭物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明白的，因为他想告诉我们，有且只有这更美的祭物才有彻底除罪的功效。不信你来看9章26节下半句他讲什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作者在9章26节下半句他继续说，但如今在这末世我们知道末世就是主耶稣来的那个时候叫末世哈，一直到今天都是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上好除掉罪。你们有没有发现9章26节下半句是对24节和25节的总结，哪里看出来？这里说显现一次，是不是回应二十五节，对吧？把自己献为祭，是不是回应24节，对不对？所以24节和25节这个更美的祭物的两方面，一次献上，把自己献为祭，那有什么作用呢？26节就回答了。好除掉罪呢，这个才是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意思是把罪彻彻底底的除去，只能靠这个更美的祭物，那一次献上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啊，所以这个就是献祭的目的。而且大家不知道注意没有哈，我再补充一点，请大家留意，在整个的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论述当中，他非常注重对比，对吧？你从哪里看出来？你看第23节，他把天上的本物跟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做对比，然后24节他把天堂跟人手所造的圣所做对比， 第25节他说什么？他说又把自己将自己献上，和大祭司每年带牛羊的血啊，牛羊血原文做不是自己的血，把自己和不是自己的血做对比。最后到26节他把多次和一次做对比。那么请问为什么这么对比？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有且仅有更美的祭物耶稣基督才能够彻底除罪。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没有其他的可以除罪，没有其他的可以彻底除罪，只有耶稣基督才是彻彻底底的有除罪的功效。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希伯来书的作者论证完了，那最后第27到28节就给这段经文做了一个总结啊，他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世人都因犯了罪，每个人的结局都已经被定好是死亡，而且这是一次的死亡，而且死了以后还要受到审判，受到地狱的烈火的煎熬啊。然后他继续说，像这样基督既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拯救他们。所以希伯来说，这作者说人都犯了罪下地狱，但是耶稣基督为人的罪经历了一次死亡，所以前面的人也是一次死亡，基督也是一次死亡，是等价代替，等价交换嘛，这叫神圣的交换，用代替罪人受死的方式来担当一切信他之人的罪。而且也正是因为这个十字架那样的完美，所以你看他接下来讲的是什么，将来要等候他的那个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献的祭是那样的完美，那样的彻彻底底，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还与罪有关吗？没有了。所以从这里又佐证前面所说的基督有彻彻底底除罪的功效嘛，对不对啊？所以第二次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就是蒙拯救，一切信他的人就蒙拯救，与罪无关，没有审判啊。审判我们会来到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然后耶稣会按照生命册的名字来教我们。好，所以讲到这里以后，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做一个小结啊，请问这段经文到底讲什么？讲什么呢？我想大家听完以后应该明白了，这段经文讲的是基督的献祭有彻底除罪的功效。记住了没有？基督的献祭有彻底除罪的功效，这就是以血立约的基理。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叫圣约子民，我们有圣约的生活，我们的基础是什么？耶稣基督所献的祭，这个祭是怎样的祭？彻彻底底除罪的祭，这个非常的重要，不是除掉一点点罪，是彻彻底底的除掉罪啊！这个耶稣基督的宝血把罪抹得干干净净。这段经文是不是讲这个？如果你没有认识到这段经文讲这个呢，你就不知道你的生活应该怎么活。好，那么讲完了这段经文以后，也许你说，那我怎么应用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有什么帮助呢？我告诉大家，大有帮助。当我们知道了我们的罪已经怎么样，被耶稣的宝血怎么样，彻彻底底的除去以后，不是一点点除去，是彻彻底底的除去以后，我们就应该有一颗不断悔改的心。你说从哪里可以看出这两个连接啊？我告诉大家哈，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宝血完全洗净你的罪，你会有两方面的回应。第一方面，你会感恩，你会感恩于神的恩典，因为你会发现自己是个罪人。今天既然神可以完全除净我们的罪，我们今天基督徒真正的信徒是称为什么样的人呢？称为因信称义的人。我们已经站在被神称义的地位上，神看我们是义人啊，对不对？这是第一个，所以我们很感恩。第二个方面，我们应该看到什么呢？我们身上的残余的罪性仍然存留，是不是？今天基督徒会不会犯罪？仍然可能犯罪。那么问题来了哈， 这些残余的罪是神喜悦的吗？不是神喜悦的。哎，有人说神不能够那个容忍一点点吗？我们还不完全，不能容忍。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容忍？因为基督的宝血大有功效，理应除尽我们的罪嘛。前面讲了嘛，这段经文讲了，基督的宝血彻底除尽我们的罪。那我们今天怎么还会有残余的罪性呢？我告诉大家，答案只有一个，神不是喜悦我们或接纳我们是不完全的人，神不接纳我们是不完全的人哦，他容忍我们暂时不完全，但是他要让我们做一件事情，就叫悔改。耶稣基督彻彻底底洗净了我们的罪，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第一，他死在十字架上彻底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有成圣的地位，拿掉了我们的罪疚，但是我们里面仍然有残余的罪性。这个彻底除罪的过程当中，他要我们参与在当中，有一个不断悔改的生命，等到他再来的时候，可以说啊，那个美好的仗已经打完了。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基督这个彻底除罪的功效的记忆一定导致我们不断悔改的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活当中是不是真的不断的悔改呢？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你跟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不相称的。好，好，那么有人说讲得这么 严重哈，是的。所以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为什么要这么严重？也许你会觉得说留一点小罪不行吗？好，我在讲基督徒如何过悔改生活之前，我先要把罪到底是什么跟大家讲清楚，让你明白。好，所以今天讲到的第二部分就是罪是何物。那么谈到罪呢，有人们有不同的解释啊。有人认为罪就是缺少良善的心，又有人说罪就是缺乏对神的认识，就是对神的无知，又有人说罪是人性道德意识中的一种低等的倾向，还有人认为罪只是一个幻觉。那佛教徒就认为罪是个幻觉啊，四大皆空，没有罪。那么这个说法都对吗？其实这些说法都存在的一个问题。你们会发现这些说法都是从什么呢？叫做道德或者理性或者心理的层面去解释罪，对吧？缺少了良心啊，那就是道德啊；缺少了对神的无知认识，那就是理性啊。然后一种低等的倾向，道德一种幻觉心理，对不对？就是这些说法，世上的人对罪的说法都有一个问题，就是都是只是从道德、理性和心理层面来解释罪，没有触及罪的核心。那你说什么是罪的核心啊？罪为何物呢？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是怎么来解释罪的，好吗？好，接下来我来讲一下圣经解释罪，最起码有三点啊。圣经认为罪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它不是一种幻觉，它不是一种缺失，它是真实的存在。罪在圣经里面跟邪恶几乎是同义词，但是罪比邪恶更具体啊，邪恶好像有点抽象，罪是更具体。邪恶存不存在？实际存在。那恶者啊，就是邪恶，邪恶的代表存在的。那么圣经给罪下了个定义，我给大家读一下，是在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圣经是怎么定义罪的呢？圣经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好，所以罪是什么？罪就是违背上帝的律法，对不对？罪不仅圣经啊，罪就是违背上帝的律法，只要你触犯上帝的律法就是罪，所以它是一个实际的存在啊。圣经不仅给罪下了个定义，同时也告诉我们这个违背律法这个罪有一个绝对的特征。什么呢？那就是罪和良善之间是对立的啊，一边是良善，一边是罪。罪不是因为缺少良善，而是与良善势不两立的邪恶啊。主耶稣曾经讲过，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与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啊。所以今天很多人说基督教太霸道了，因为它是排他性的。是的，不光是基督教太霸道，是基督的真理圣经也 如果按照世人的这个定义，可以称为叫很霸道，其实不是霸道，是因为他是坚守真理的。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你坚守真理你就可能得罪人，对不对？但是要不要坚守真理？要。那么你说教会不是有爱吗？到底真理重要还是爱重要呢？其实是真理的爱或者爱的真理，这两者要结合起来，偏向哪一边都是不对的。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罪人要悔改。为什么罪人没有中立地步啊？不是说哎呀这个人好像看上去不太好，但是算了算了他还不错啊，不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有罪的话一定是要悔改的，对不对？好，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哈？我刚才讲了罪的定义，违背律法，罪有绝对的，对不对？它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啊，圣经让我们看见罪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这点太重要了。前面提到罪就是违背律法，是吧？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律法是谁颁布的？神颁布的。神颁布律法，它表达的是什么呢？我们以前曾经讲过，神的律法是圣洁的，是他圣洁属性的彰显。神要彰显出他的圣洁，一下子出来就是他的律法。所以当人违背神的律法的时候，其实本质上他是怎么样？他是在悖逆神，他是在否认神的属性，因为律法就是彰显神的圣洁属性。他是否认神就是神，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这点非常的重要哈。所以可以说罪的本质就是人悖逆神，否认神，与神为敌。如果你不相信的话，请你想一想伊甸园里是不是发生了同样这样的事情。我们知道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堕落犯罪，对不对？有人说亚当夏娃堕落犯罪好像神也太那个残酷了吧。你们有没有觉得神太残酷啊？如果你觉得神太残酷呢，那你不知道自己其实是有罪的。为什么这个伊甸园让我们伊甸园所发生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罪的本质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夏娃首先犯罪，夏娃听信了蛇的劝说，摘下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来吃，还给她丈夫吃，对不对？然后从此人就那个罪就进入了人间，这个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的内容哈。但是请大家注意哈，你们还记得吗？蛇是怎么劝说夏娃的？蛇说：“哎呀，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啊，你就可以有什么样果效？你就可以像神一样。”哇哦，像神一样哈。所以请问，接下来夏娃是以什么动机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他听了蛇的劝说，当然他有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这些都对哈。但是总体来说，他想做一件事情，他想像神一样啊。那么请问世界上有几个神啊？我们相信的是什么神？叫做独一真神。夏娃有了独一真神，他还要有一个神，这个神跟那个独一真神是一样的。请问他是不是在拜偶像？他是不是在把以前真实存在的独一真神赶下去，然后自己成为独一的真神啊？啊，这就是人的罪，是不是？我讲的更具体一点，神是不是宇宙万有的君王？是。神是不是必须在每个受造物的心里作王掌权，有他君王的地位？是。夏娃干了什么？夏娃希望自己像神一样，就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把神赶走，自己成为神。请问违背律法，神说了不能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吃了，这违背律法，是不是他在悖逆神？就是在悖逆神，对不对？那问题来了，夏娃力气比较小，亚当力气比较大。好，亚当的后代力气也比较大，该隐力气比较大，他不光想在自己心里做王，做自己的王，他还想做别人的王，是不是？所以第一桩人类的谋杀案就这样出来了。该隐认为他有谋杀亚伯的权利，然后他就把亚伯给杀掉了，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看到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苦难、战争、谋杀、欺压、剥削， 监禁，对不对？这些可怕的罪行从哪里来？这些可怕的罪行就从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叫伊甸园的原罪而来。这个原罪就是人要成为神，要掌控自己的生活，掌控自己的命运，是吧？所以我问大家，罪的本质是什么？罪的本质不是你做错了一些事情，不是你做的要求没有达到谁的要求，而是说你的心里在背逆神，你知道吗？这才是你的罪。如果你谈到罪却不谈到罪就是背逆神的话，如果你认罪没有向神认的话，那么请问你知道罪是什么吗？请问你有没有真正的悔改呢？没有吧。所以大家明白吗？好，那么根据对罪的这个本质的认识，我们马上就可以想到一件事情，叫做自由意志。我们今天有很多人认为说人有自由意志，但这个讲法其实是有问题的。自由意志，我们有自由的选择权，但是我们有没有超过神的主权的自由意志呢？其实是没有。请想一想，如果你有自由意志的话，你会做什么？你会回转归向神吗？一定不会，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倾向就是不断的背逆神。所以人有自由意志，他会拿着这个自由意志不受局限的去背逆神啊，这就是自由意志之说为什么不对啊。那么讲到这里，也许你会说，哎呀，我还是比较庆幸的，我已经信主了，太好了，耶稣基督，前面讲过，耶稣基督已经洗净了我的一切罪。但是这个讲法也并不是那样的准确。我们要认识到罪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叫做罪性，一个方面叫做罪咎。罪性指的是我们犯罪的本性，这个本性因着这个本性我们会行出罪行。但罪咎指的是什么呢？别忘了刚才说了，罪是不是得罪神，神是不是震怒？对，神是公义的，被罪人冒犯一定是那个震怒。所以罪咎，我们里面是罪性全然败坏，我们想去做不好的事情，但是同时我们也有罪咎。这个罪咎就是在神面前我们被神定为是个罪人啊。那么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死在十字架上，拿掉的是什么？他拿掉的是我们的罪咎。所以神不再看我们是罪人，罪的帽子被摘掉了，以至于我们被称为义人，是吧？但是罪性是不是仍然有存留？仍然有存留。我们虽然是新造的人，但是我们仍然有残余的罪性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仍然会犯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悔改。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讲到这里我把罪也讲得差不多清楚了哈。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要做一些反思，你是否真的认识到你的罪啊，其实不是一些什么不良嗜好啊或者性格问题，而是认识到你的罪其实是背逆神，得罪神呢？你有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啊，弟兄姐妹？在你信主的时候或者信主以后，请问大家啊，你不用回答我，你可以自己想在心里面哈，问自己，你有没有为了你得罪神、背逆神这件事悔改？请问大家，你们在做基督徒的时候、信主的时候，甚至信主以后，你有没有一次悔改说，神啊，原来我得罪你了，而不是说，神啊，我今天抽烟了、喝酒了、打老婆了、不管孩子了。你有没有发现说，哎呀，神啊，我心情很不好啊，很暴力啊，那个啊，我甚至我看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啊，我财务上作假呀，我这些东西，你这些都可以认。但是请问你有没有跟神认过说，神啊，原来我是得罪你的人呐，神啊，原来我是从心里面把你杀死，把你赶出我心灵的罪人呐？你有没有这样向神认罪悔改过呢？如果你没有这样认罪悔改过，其实你从来没有悔改过，从来没有真正的悔改过。因为罪的本质就是背逆神，那么你没有悔改过，请问你所接受的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救主？我今天要挑战大家的这个信仰的实质啊，我不希望大家再这样浑水摸鱼这样下去了，以至于最后将来很有可能你不得救，最后你会说啊，我们的传道人从来不讲这个的。我今天就清清楚楚告诉你，你悔改过没有？你是不是悔改的是你的真正的得罪神的罪， 如果你没有悔改过，赶紧悔改，否则的话，你接受的耶稣基督到底是什么救主？好，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想一想，你真正的认识到你的罪是悖逆神得罪神吗？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你是否发现在你信主以后仍然犯罪呢？如果你说你没有的话，那么就代表你每一样事情都照着神的意思做了咯，这是真的吗？如果今天我听到有弟兄说，我最近过得很好，我没有罪，我马上就会想到，你怎么知道你没有？要么第一，你对圣经不了解，对不对？第二个，你觉得我这些都做到了，法利赛人也是啊，十诫不都做到了吗？你看以前耶稣碰到一个少年官，对不对？他问这个少年官说，少年官说，我怎么样才能得永生呢？耶稣怎么说？你十诫都做到了吗？少年官想了一想，都做到了，所以我应该可以得永生了。耶稣说，其实不然。耶稣说，好，那你来跟从我。请问弟兄姐妹，你今天表面上都做到了圣经的要求，这些律法，可是你的心思意念里面每时每刻都爱神吗？如果你心思意念里面不是每时每刻都爱神的话，或者说你不清楚的话，你怎么敢保证你是一个完全做到了神的要求，不需要悔改的罪人呢？你仍然需要悔改。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不断悔改的生命。悔改什么？得罪神的罪。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我要继续讲下去了啊。所以你对这个罪非常的清楚，那我们继续讲下去。那么今天的讲章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所献的祭，他是要让我们过一个悔改的生活。前面讲到的这个罪是什么，我们知道应该悔改是什么东西了。那么怎么悔改呢？因耶稣基督的献祭除尽了我们一切的罪，而我们身上目前剩下的罪，就是神邀请我们来悔改，以便基督继续用我们的宝血来除尽我们的罪。那么怎么来悔改呢？那么接下来我就要用以前读过的一本汤姆华森啊，他是一个神学家，一个清教徒，在他一本很畅销的书叫做《悔改真义》这本书当中，对悔改的总结来告诉大家啊，怎么样来做真正的悔改啊。我们因为这本书写的非常的全面完整哈，所以我们可以使用这位圣灵给这位圣徒所看见的亮光来教导大家。首先，要想真正的悔改，就要先避免假悔改啊。你说还有假悔改啊？太多了，在这里至少提三个假悔改，三种假悔改。你看看你有没有假悔改？第一种假的悔改是律法面前的恐慌。有些人发现自己逃不掉了，罪被揭露了，内心非常恐惧啊，恐惧万分，所以就赶紧出来说啊，是是是，我觉得我有错的啊。那么为什么这个叫做假悔改呢？因为真正的悔改是内心的回转转向，但是恐惧的人他会转向吗？他更会逃离吗？对不对？虽然他表面上可能看上去比较谦虚，谁都知道啦，看到基督徒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装出来比较谦虚，但是他里面充满恐惧的心，充满恐惧、苦毒、埋怨，然后他不得不在律法面前恐惧战惊，然后出来悔改一下，这不叫真的悔改，假悔改。第二种假悔改，口头上的悔改决心，我决定悔改了，是吧？口头上的是不是真悔改了呢？要看行动。有多少人在婚礼上山盟海誓啊，但是在婚后怎么样？出现婚外情，这很可怕。主耶稣医治过十个麻风病人，但是只有一个回来归荣耀给神的，还是个外邦人。所以单单嘴上说悔改悔改啊，有悔改的决心，却没有丝毫行动的话，甚至仍然有悖逆的行为产生的话，请问这个人是真的悔改了吗？一点没有，丝毫没有悔改，只有欺骗的谎言，对不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假悔改叫改变陋习， 改变不好的习惯。哎呀，我要悔改了。为什么呢？我抽烟了，我喝酒了，这些很不好的，我打麻将了，所以这些不好的，所以我下次再也不做了。这个悔改也不真实。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就是放弃打麻将，但是他去打牌，是不是？真正的悔改是让他看见自己得罪神了。如果他没有看见自己得罪神，这叫真正的悔改吗？不是的。所以我们刚才讲的有三种假悔改要避免的，请问弟兄姐妹，你们自己身上有没有这三种？律法前的恐惧、口头上的悔改决心和改变陋习。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悔改呢？我们刚才讲的是悔改争议的这本书的第二章啊，第三章开始汤姆华森就说了，真正的悔改包括六个成分。这个六个成分我给大家数一下，第一个叫知罪，第二个是畏罪忧伤，第三个是认罪，第四个是以罪为耻，第五个是恨罪，第六个是离罪。好，接下来我稍微解释一下。第一个成分叫做知罪啊，什么叫知罪？就是知道自己犯罪了啊，这个很重要。如果你都不知道自己犯罪了，你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事得罪神了，那就你怎么悔改呢？到底悔改什么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记得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啊，有一个浪子，这个浪子啊，后来回家的时候，他是怎么想到要回家的呢？路加在路加福音第15章17节是这样写的，他说他醒悟过来。所以悔改的第一件事就是你要知罪，是吧？醒悟过来。如果一个人不真的醒悟过来，仍然执迷不悟的话，就不可能真的悔改，对不对？而一个人是否醒悟过来，其实这是看得出来的。而且此外，我们常常把眼目放在人的身上或者周遭的事情身上，却很少想我们所作所为是否得罪神，这也叫醒悟过来。我们今天总是会去看说今天谁得罪我了，我或者我得罪谁了，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关键你得罪神了没有，对不对？你有没有让教会受亏损呢？这个才是最关键的东西嘛。我得罪你，你得罪我，这个当然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是要和睦相处，但是这个比较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得罪神，对不对？所以第一个叫知罪，醒悟过来，并且醒悟过来看自己跟神的关系。第二个成分是畏罪忧伤。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站在耶稣后面就挨着他的脚哭，后来还用他的头发去擦耶稣的脚，这路加福音第7章38节。所以真正知道自己犯罪啊，而且犯了得罪神的这个滔天大罪的时候，这个人呢应该会忧伤的，忧伤不已，就像这个女人一样。因为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主耶稣为他痛苦的死在十字架上了，然而我却这样的伤害主耶稣，或者伤害主耶稣的身体，你不会忧伤吗？所以当一个人发现自己竟然这样卑贱，忘恩负义，对神对不起神到极点的时候，他一定会畏罪忧伤的。所以这个是悔改的第二个成分。第三个成分，认罪。在德人渔夫的那个故事当中，我们前段时间刚讲过这个故事哈，德人渔夫的神迹，这个故事当中，记得西门彼得曾经讲过一句什么话吗？西门彼得看见主耶稣在加利利湖一下子打了很多鱼，神迹，他就怎么样，伏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啊，路加福音5章8节。彼得当他真的看到自己的罪的时候，他有没有承认？承认的。一个真知道自己犯罪，真的畏罪忧伤的人，他一定会坦诚自己的罪，而且他不会为自己的罪找理由，他会坦诚这就是罪。他的认罪一定是怎么样呢？我看汤姆华森的书里面写得很好，我总结了一下，他这个真诚的认罪一定是具体的、彻底的、甘心乐意的、发自内心的、充满懊悔的、毫无推脱的，并且最后立志以具体行动来改变，这叫真正的认罪啊。好，第四个成分叫做以罪为耻。法利赛人和税吏一起在圣殿里祷告，法利赛人在那里自言自语，自以为意，但是税吏怎么样的？ 大家记得那个比喻吗？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是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路加福音第18章13节哈。所以真正的悔改不仅是知罪认罪畏罪忧伤，他还要以罪为耻。那个税吏为什么远远的站着啊？为什么捶胸啊？为什么捶胸代表他畏罪忧伤，对不对？开恩我这个罪人啊，代表他认罪，是吧？知罪认罪。但是他为什么远远站着？因为他有一种极大的羞耻感，他觉得自己实在对不起神。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当你真的看见神，那个看见自己有罪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赤露敞开在神面前，甚至在人面前，对不对？为什么亚当夏娃要拿无花果果树叶子遮起来？因为罪带来了羞耻感。今天如果我们的罪被人发现的时候，我们的无花果树叶子就掉了，然后呢就赤身露体在神和人的面前。那么这个好不好呢？感到羞耻好不好呢？当然羞耻本身不好，但是神借用这种羞耻感让我们回转。因为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无花果树叶子拿掉，我们又怎样穿上基督的义袍呢？所以真正悔改的人一定是以罪为耻的，对吧？这是第四种成分。第五种成分，恨罪。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一个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所以律法的总纲是什么？爱神爱人如己。当一个人从罪转向神的时候，从罪的奴仆转向义的奴仆时候，他应该会怎么样？爱神。那么爱神的反面是什么呢？恨罪嘛，明白了吧？所以第五种成分是恨罪。因为他会爱神，他会爱神的律法，同时他会恨恶自己的罪。那么恨恶罪的具体表现，汤姆华森这本书上也有哈，我给大家稍微讲一下，就是坚定的抗拒罪，在情感理智意志上都恨恶罪，而且恨恶罪的各种形式，并且无法容忍自己再犯同样的罪。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甚至在看到别人犯同样罪的时候觉得难受的不得了啊，这就是恨罪。好，第六个最后一个成分叫做离开罪。使徒保罗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势不两立了啊！真正认罪悔改的人是在罪上死，好在义中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是否真心的认罪悔改，不是看他嘴上说什么，而是看他是否有真心的离开罪的实际行动，对吧？所以讲到这里，我最后要做一个总结啊，什么才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不是律法前的恐慌，不是口头的决心，不是改变恶习，而是知罪，知道自己是得罪神的，为得罪神的罪忧伤，为得罪神忧伤，承认自己是得罪神悖逆神的败坏的罪人，以这个罪为耻，恨恶这个罪，爱神，恨这个罪，并且远离，以实际行动远离这个罪。这就是神啊呼召我们活出的不断的悔改的生活样式。所以我们虽然是因信被神称义，但是我们仍然要常常的反省，对不对？看见我们自己的问题，坦诚的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啊，这是基督徒应该做的。那么为什么应该这样做呢？因为今天的经文是什么？主耶稣基督，我们这位属天的大祭司，他在十字架上所献的赎罪祭是彻底除罪的功效。所以今天我们仍然有残余的罪性，是因为主耶稣邀请我们彻彻底底的去除去这些罪，通过我们不断悔改的一生来参与在这荣耀的除罪过程当中，将来可以跟他一同在天上得荣耀。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父啊，感谢你的话语奇妙无比，你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那一次献上永远成就的伟大的祭，有彻彻底底的除罪功效，而这除罪功效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让我们不断的悔改，用耶稣的宝血不断的去洗净我们的罪，以致我们可以不断的成圣归荣耀给神。 我们这一生也许没有办法做得完全，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这一生就是应该不断悔改的那个过程，这样才是真正基督徒的生命，彰显你荣耀的生命。求你让这样的生命啊，能够被弟兄姐妹得着，被我们得着。主啊，帮助我们，圣灵感动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